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4月10号到4月1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首都学员中使馆前纪念425。2019年4月14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大使馆前集体练功，并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0周年。华盛顿 DC 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格敏女士说，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是在中共集权统治下展现真善忍普世价值的一座永恒的道德丰碑。格女士说，425和平上访是历史给中共的一个选择善良的机会，但中共的邪恶本质决定了他选择迫害修炼真善忍的好人。
土耳其橙花节喜见法轮功，民众纷纷合影留念。2019年4月5日至7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土耳其阿德纳市的国际橙花节活动。在3天的活动中，他们在市中心设立了真相摊位，分别在3个地方的舞台上演示功法、表演节目，并参加了游行，向当地民众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游行于4月6日举行，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1公里长的游行。法轮功学员表演了扇子舞、莲花舞等，以多姿多彩的形式给市民们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民众纷纷与法轮功学员合影留念。
意大利都灵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残酷迫害。2019年3月10号和24号这2个星期天，意大利都灵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市中心一条繁忙的街道上，举办传播真相活动，向民众介绍以真善忍为指导，并能使人身心得到升华的法轮功功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发动的残酷迫害。活动期间天气晴朗，因此都灵市中心的街道上的行人川流不息。法轮功学员展示5套功法，发放传单，让路人明白真相，并在呼吁意大利政府帮助停止迫害的请愿书上签名，来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圣彼得堡民众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初春到来，天气逐渐变暖，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心，法轮功学员们举行了集会，告诉当地居民在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遭受的残酷迫害，并且打出展板，呼吁大家共同制止中共摘取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魔鬼行径。行人们认真地阅读展板信息，并且提出了许多的问题，特别是听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强迫用作活体器官库的事实以后，深感震惊。许多人表示愤慨，并且希望尽早的终止这些罪行。学员们还讲到，是共产主义思想导致了如此不人道的行为。回顾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从历次运动到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他们的屠刀一直没有放下过，通过杀抹杀人们心中的善良和正义。
中国法庭二次开庭，中共更多罪证曝光。2019年4月6号和7号，独立人民法庭中国法庭在伦敦举行第2次公开听证会，这是该法庭继2018年12月听取30位证人证词之后，进一步就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指控开庭取证。在法庭律师团队协助下，法庭主席杰弗里·尼斯爵士和5位陪审团专家在现场听审 一位专家通过视频连线听审，23位证人现场出庭作证，或通过视频连线向法庭提供证词，他们当中包括事实证人、专家证人、调查员和器官移植医生。其中事实证人中有6位法轮功修炼者，还包括有3位曾遭受中共非法关押现居海外的回族人，向法庭陈述自己经历的非人虐待以及验血和身体扫描检查。调查员中还包括一位日本调查记者、一位韩国调查记者。这23位证人分别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国家。杰弗里·尼斯爵士宣布，本独立人民法庭将在2019年6月17号针对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指控作出最终判决。
中共的标准答案害死人，作者明克。上小学时经常听到一个词，政治挂帅，不解其意，只是跟着喊。上了中学后慢慢的明白一点，每次考试后看到成绩单上政治成绩总是排第一，然后是语文、数学、英语等，而且政治课的分量很重，与语数外并列。政治课有着严格标准答案，不能随意发挥的，发挥也是在伪光正的范围内。在外地学习，听一个参加过中考命题的老师讲，政治试卷的命题非常严格。中共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本省的党报等好大一堆供你参阅，试卷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数字都要在党报中找到出处。一次他出了一道题，牵涉到人名李时珍。审阅时，省教育厅的某处长问，李时珍是什么人，活人还是死人啊？他回答，历史人物。处长不耐烦地说，换掉换掉，换成活人，政治卷上出现死人多晦气。中共针对法轮功的标准答案可以说是血淋淋的，充满着血腥的屠杀，毫无一丝的人性，不仅迫害法轮功学员，还迫害着大陆所有的民众。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各个大学院校硕士研究生复试中有一关叫政审，关于法轮功的问题是必问的问题。一、你了解法轮功吗？二、你对法轮功是什么态度？三、你加入过吗？每一个考生都必须回答，而且是作为是否录取的一个标准。这三个问题的标准答案就是中共散布的污蔑法轮功的那些谎言。中共的标准答案带给民众的是什么呢？我们共同阅读几则事例。事例一，重庆江津区甲四镇派出所所长周立波因患皮肤癌，于2010年12月16号痛苦不堪地死在医院病床上，时年40余岁。据说给周立波治病的医生讲，周立波临死时哀叫，我不再整法轮功了，饶了我，饶了我吧。事例二，广东省汕尾市城区政法委书记刘仁凤在职期间多次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多人被非法劳教判刑，有的学员在被劳教迫害中健康身子进去，盖着白布抬出来，就差一点被谋杀掉。刘仁凤恶事干尽，可谓罪恶深重。于2009年2月底，阎王爷就把刘仁凤招去了。刘仁凤死前痛苦万分，受尽癌症煎熬，狂蹦跳，被其家人用绳索紧紧束缚，什么滋味只有他自己知道了。事例三，波慧友51岁，男，河北廊坊北望乡李桑园村村长。波慧友从1999年以来不停地迫害法轮功弟子，在2002年7月20号又去绑架法轮功弟子，并且嘴里还喊着，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法轮功，如果我要治不了你们，明天就让我见阎王爷。他的话还真灵，第二天早上7点突发心脏病死亡，死状非常悲惨，满脸青紫。事例四，黑龙江省佳木斯劳教所大队长何强在迫害法轮功之初，曾被派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学习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所谓经验，学成回来后不但对法轮功学员恶语相加，还利用各种借据酷刑折磨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告诉他不要这样，对你不好，三尺头上有神灵，给僧人一口饭都是功德无量的事。 对修炼人迫害是会遭报的。他非但不听，还扬言说，看谁敢报我。不久，他刚刚大学毕业的女儿就惨死于车祸。在痛苦之时，不知他对自己的所言所行是否有些醒悟。后来他又因贪腐问题被双规获刑。事例五，刘尚宽曾是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长，现称国保大队队长，积极追随中共流氓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1999年至2002年，刘尚宽任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长时，疯狂勒索、抄家、绑架、毒打法轮功学员。他曾教唆自己的司机用自行车条磨成的锥子狠毒地往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十个手指上扎，鲜血滴了一地。在绑架一名女法轮功学员时亲自毒打，并告诉他们的手下说，往死里打，打死也没事，祸害死他。还狂妄地恶言道，我不怕你们法证过来，法证过来我找黑社会也一样收拾你们。刘尚宽还采取各种手段勒索法轮功学员家属的钱财。据不完全统计，刘尚宽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得到的不义之财约有人民币70万元左右。因一直有人控告其敛财，被调离政保科，其后不久患有肺癌，曾在北京医治很长时间，花费了大量钱财，也没有挽救生命，于2013年10月15号在无尽的痛苦偿还中死去。事例六，辽宁省大连庄河市光明山镇派出所干警孙学臣多次出谋策划参与绑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致使数名学员被非法劳教判刑。孙多次在公共场合污蔑法轮功，谩骂法轮功创始人，并扬言，这个报应那个报应，怎么就不报应我，我这不是很好吗，什么三退我就不退，看他能把我怎么地，我就跟顶共产党。2008年1月25号孙学臣突发脑动脉血管破裂死亡，时年57岁。知情者披露，他此时口不能语，目不能视，手脚不能动，极度痛苦。事例七，海南鼎安县610主任王忠俊先后把当地法轮功学员十多人非法送劳教判刑。2003年1月王叫嚷，你们说的报应在哪儿？我抓了你们不少人，我还是潇潇洒洒白白胖胖。结果不出一月，其独子因液化气泄漏中毒身亡。2004年5月其妻跳井并自杀身亡，家破人亡。事例八，辽宁省东港市开发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王元军在迫害法轮功之初，为捞取政治资本，积极充当中共打手，迫害法轮功极其卖力。2001年春天，王元军与政保科长王润龙带领警察到孙贵之家非法抄家。孙贵之给两人讲法轮大法救人的真相，劝他们不要迫害好人，害了自己还会殃及家人。孙贵之质问他们，如果法轮功有一天平反了，你们不后悔吗？王润龙回答，只要共产党在，法轮功永远不会平反。王元军回答，平反了我也不后悔。约2007年前后，王元军妻子患脑癌死亡。2013年春天，王元军患喉癌死亡。这样的实例太多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就这样被中共的谎言带入了地狱的深渊。中共的标准答案不仅仅是束缚人的，而是真切的在害人。那种害人不是简简单单的肉体在痛苦中死亡，而是佛家讲的形神全灭，另外空间所有的身体在层层灭尽中痛苦的销毁，永远没有轮回转生，没有生命的未来，就像宇宙中从来没有它一样。对一个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生命来说，最后得到这样的下场，这不可怕吗？人在迷中看不到宇宙的真相，看不到生命轮回中的苦苦等待，就这样被中共的谎言，被中共所谓的标准答案死死的套牢，面对救人的法轮功真相也认识不了，就这样被中共拉去充当殉葬品。在讲真相中没有把人救了，眼睁睁看着中共害死人，这是法轮功学员最难以忍受也是最痛心的事。中共一直宣扬的共产主义本身就是谎言，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呢？2017年11月25号九平编辑部再发揭露中共罪恶目的的奇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中开篇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拜物所构成，它仇恨且想毁灭人类，它并不以杀死人的肉身为满足，因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的真正死亡，元神灵魂还会轮回转生。但当一个人道德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元神就会在无尽的痛苦中被彻底销毁，那才是最可怕的生命真正的死亡。共产邪灵就是要使全人类都跌入这样万劫不复的深渊中。所以中共的标准答案本身就是谎言，是更邪恶的谎言，要达到毁灭人类的目的。中共不亡，他要毁灭人类的罪恶就不会停止。明白真相，做出选择，解体中共，人才有希望，中国人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中国，中华民族才有重新振兴的希望。
见证大法的神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天我回家推开门以后，看到一个同修和妻子正站在门口，我家刚刚不到一岁半的小孩就在门后玩，我只顾着和妻子同修说话，没注意到孩子，直接把门使劲一关，只听见孩子啊的一声大哭起来，原来小孩被门缝夹住了手指，情况非常危急。门缝非常窄小，我慌乱中赶紧把门打开，妻子和同修把孩子的手赶快抽出来，一看孩子的手指都已经严重变形了。当时我心疼孩子，一时没了正念，心里非常懊悔，光顾着指责妻子没有看好孩子。而妻子和同修抱着孩子，马上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修跟我说，别动人心了，赶快念法轮大法好吧。我定了定神，也跟着一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短短几分钟，奇迹出现了，孩子刚才已经严重变形的手指一会儿功夫就恢复了正常，而且孩子也不哭了。我抱着孩子还是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会儿孩子就睡着了。我们都亲眼目睹了神迹的发生，孩子真的没事了，法轮大法真是太伟大太超常了。孩子醒来后一点也不哭，跟之前一样正常的玩耍，就好像没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写此文正是大法的超常，同时告诫自己，遇到任何危难时一定要冷静，赶快放下人心，念九字真言。
救了常坏死的母亲，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去年母亲刚好75岁，正月末的一天傍晚，老父老母同时都看到了一个黑影伴着风声从院子高空飞入了屋内。第二天本来上午母亲还好好的，中午母亲突然想喝点从来都不敢吃的大米煮枣的稀饭，下午突然疼痛难忍，当晚孙子带他两次转院，早晨赶到我市医院时已经快不行了。医生确定肠梗阻，并怀疑已经肠坏死，因为剧烈的疼痛什么办法都控制不了，超高的血压什么办法都控制不住，根本无法再推出去做检查。医生再三商量后说，肠坏死手术是 90% 的死亡率，提前无法准确断定，只能根据疼痛情况猜测，往往都是因其他原因上了手术台，切开时却发现肠子已经坏死了，因为病毒太多太脏，即使切掉了一部分肠子缝合了，也容易再次感染。医生逼我为手术风险签字。我趴在母亲耳朵旁示意她，手术成功率很低，只有大法才能救她，当年我的胃就是那样神奇的康复了，所以我希望老母亲不要再害怕中共，也不要害怕手术，诚心的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发愿修炼，相信师父就能保护他。危难面前母亲同意了，一直到手术室给他换衣服，我一直在母亲耳边嘱咐， 母亲再三睁开眼睛表示同意。手术几个小时过去了，大哥也赶到了，外科主任半路出来，用托盘盛着半米长已经黑烂坏死的小肠，让我们看到整个切除前中后的手机视频，然后告诉我们医生已经尽力了，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能不能闯过危险期就看他的造化了。肠坏死这种病，因为肚里已经太脏，手术后很容易感染，只要体温超过38.5度就没救了。结果那么大一场手术后，母亲几天就恢复了精神和笑容，医生护士都夸她恢复得快，命大，大家都高兴，但只有我越来越有些暗自担忧，因为始终看不到母亲发自内心感谢师父。果然，母亲真的以为单纯是手术救了她。手术一周时，医生下班前例行巡视，她感谢医生为她紧急手术才救了她的命，能听出她是真心的，却始终没有对我说一句感谢大法对她的保护。也难怪，我不敢告诉她死亡率那么高，她也不知道医生出手术室时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谁知下班时还好好的，晚上我回到家照顾老父亲和孩子，不一会儿大哥就打来电话，说母亲高烧，让我快去。我到医院时，母亲又显现快不行了，毫无精神，已经失望，甚至是绝望。大哥二哥那个泄气啊，整个气氛就像人已经死了一样，手术住院花费昂贵，人财两空，将是多么难过的结局啊。丈夫也很着急，我去找医生请求加大抗病毒药量，医生说根据体重用药，超过了就会中毒，面对高烧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我很震惊，听天由命，这就是现代医学给我的答复吗？面对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生死，医生已经麻木了，甚至都不采取任何努力和抢救措施。我是修炼真善忍大法的修炼人，明白现代医学对人体认识的狭隘，不能责怪外科医生知识的固化。我坚定而小声地对医生说，好，那我求师父。回到母亲身边，我让大哥去旅馆，让二哥去其他床上休息，让丈夫回家去照顾老父亲和孩子。然后我亲身跟母亲分析，其实医生说这种手术的死亡率极高，您原本身体那么差，却恢复的那样快那样好，谁都夸赞您命大，但您没有一次感谢大法和师父，下午却真心的感谢医生紧急手术才救了你的命，而且能听出不是客气话，而是发自内心就是那样认为的。其实我们没敢告诉您，医生说您这病死亡率极高，凭您的身体情况怎么能得到那极少的幸运呢？医生都说他们只管给切了，结果只能听天由命，看你的造化，而您却以为是医生给了你回天之力。其实人的寿命是有定数的，医生能治一部分病，但不能给人延长生命。如果您还愿意相信大法，那就真心的向师父忏悔吧，师父慈悲，只要你真心悔过，相信师父还会帮你，千万不要泄气，大法如果帮您就一定会好的，那个高死亡率就不会对您起作用。母亲向师父忏悔了，一直念诵法轮大法好，情绪渐渐稳定，我也一直给他念，给他鼓励，按他和二哥的要求给他捶腿掐手，帮他舒服些。到天亮时，母亲体温就渐渐恢复正常了。后来大哥二哥硬说早晨体温就是容易降下来，我看到母亲又有些动摇了对师父的信，我向内找，发现自己有利用大法给母亲去病延寿的私心，也该去掉了。人该得多少福报全靠他自己的正念。手术时一天得3万，后边几天医药费一天也近万。大哥生意忙，母亲体温一降下来，他就急着走了，说再不走他自己就得因血压升高倒下了，即便深夜从没让他值过班。二哥也紧接着病倒了，二哥和大哥怕医院饭菜传染病毒，一直在外面饭店吃，二哥吃羊汤后一直上吐下泻，也不得不走了。 两哥哥商量要求尽快出院，让我们回家照顾母亲慢慢长伤口，并签下了坚持出院不用医院负责的字。谁料二哥正要买票时情况突变，医生突然发现母亲的伤口里面已经感染了碗口那么大。大哥急得无法承受，只有电话没任何行动，二哥也还是走了，只剩下我和丈夫两个大法弟子日夜伺候。我们虽然因信仰真善忍长期被中共迫害，导致很穷，没钱请护工，怎么办？我一咬牙，我是大法弟子，只要老人还有一丝希望，再难我也得管。丈夫的工作也不能老请假，我们还得兼顾家中半瘫痪的老父亲、小孩子上学及偶尔接送课外班。在常人看来压力如山，可我们是大法弟子啊，在真善人宇宙真理的教导下，再难的事也不能逃避，也要正念闯关。母亲腹部二层手术线下面已经感染，两层肚皮之间已经流出大碗口那么大范围脓和黑血，母亲再次泄气，我和丈夫再次安慰鼓励她一心信师信法。我修炼大法的大学同学也来给她念《天赐洪福》里边歌唱家关桂明等修大法后的真人真事及神迹。母亲比以前信师信法了，每天早起都自动念一会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愿意听师父讲法了，并表示日后身体能走路后愿意练功。从此丈夫和我轮着睡地板继续照顾母亲，一直安心听法，医生看见也笑着鼓励她说多听听好，一点一点给母亲逐渐恢复吃饭功能，伤口一天天明显愈合，脓和黑血越来越少。一个月时医生允许出院。看到我劳累又发愁，丈夫同修下班时间尽量与我轮班伺候，从不嫌脏臭也不嫌繁琐，想尽办法为母亲保养肠造口。尽管刚买了房还欠着巨债，却倾囊尽孝。几个月来，我的丈夫一个名牌大学生，不仅耐心帮我80多岁的老父亲洗澡理发剪脚指甲，哥哥们没做过一次，而且整天帮我的老母亲清理粪便，从不嫌脏臭。老实巴交的老父母真的感动了，整天觉得太拖累我们了，而且父母尤其说欠女婿的太多了，闺女孝顺是自己生的，哪有女婿也这么孝顺的。我一再告诉他们是因为大法师父教导的，否则女婿做不到，闺女身体也承受不了啊。我这儿房子小，母亲能自理后又锻炼了一段，就回老家过夏天了，后半年可以做回纳手术了。丈夫和我又一次无条件照顾母亲住院，二哥烦了，大哥也嫌花钱多，只有大法弟子修真善忍，不嫌烦不嫌累，花钱还尽量不能让哥哥们看见了，得顾及哥哥们的自尊心。不久，一年经过两次大手术的老母亲很快身体又恢复了自理，哥哥嫂子们也都态度好多了，不再讽刺嫌弃我们穷困，而且我们也忽然之间天上掉馅饼，得到一处楼房。大嫂又一次更明白了真相，她给娘家人全体三退保了平安，对我丈夫的孝心佩服至极，对着她的儿媳妇都夸他们修炼人没有私心，要不不管江泽民怎么镇压，全世界那么多人都坚持学练大法呀，人家都不知道谁好谁坏啊。而且这一次大嫂更明白了中共整人运动的目的是毁灭传统文化和道德，从而毁灭人类，后悔在我们遭迫害期间也没给予多少帮助。老母亲更加信师信法，一直好好听法，她说她今后的命就指着大法了，指着师父了。写出我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不是想表达大法弟子怎么好，而是想告诉世人，如果没有师父的教导，我们的身体和精神也承受不了，而且也做不到那样长期的无私和无求。如果没有大法的救护，也许许多人的生命，包括我自己，早就不在人世了。千言万语，只有一句，谢师恩。
Thank you.
极参与法会投稿，提升修炼状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们的学法小组在农村，学法小组的同修基本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年同修，但在同修的帮助下，明慧网两次的法会投稿，我们已经连续参加两年了。在参与法会投稿的过程中，我们的修炼状态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于在农村经济落后，同修们从小家里农活多，大家基本上只有小学文化，有的同修根本没上过学，不识字。一到法会投稿，虽然同修们心里想参与，但总觉得自己文化低，如果写不好文章给大法抹黑，或者被其他人心阻碍着写稿，所以每次法会投稿大家基本没有参与。记得2017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为纪念法轮大法弘传25周年，明慧网发布征稿通知，镇里的同修和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坐在一起，大家交流修炼的心得体会，镇里同修帮我们组织稿件，看着自己的修炼故事变成法会的征稿稿件，同修们很高兴。自那以后，同修们知道了怎样写交流稿，其实就是自己修炼路上的一件事或几件事，把真实的情况、自己真实的想法写出来就行。这以后，同修们就开始自己写稿了，有时不会写的字，想想大法书中哪里出现这样的字，照着写下来。欣喜的是，每次法会，同修们的所有稿件都在明慧网或正见网发表了，有的同修的稿件还在周刊上发表了，真是无比荣耀。我们知道，这都是师父在鼓励我们。今年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为了减少编辑同修们的压力，小组里的大部分同修早早的就已经写完稿件，向师父交了一份自己的答卷。师父说，我看到今天大法弟子能够在大法中精进，而且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层次，这是使我最欣慰的事情。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为了对自己的修炼负责，让无比慈悲、无比辛劳的师父有一丝丝的欣慰，让我们拿起笔，共同向世人传递法轮大法的美好吧。
用善念救度警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记得在迫害初期，大法弟子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一位同修到北京正实法被抓，在派出所里，警察将他铐住并狠狠地抽打他。这时警察的儿子跑进来，看着眼前的一幕，那位同修让警察把他儿子带出去，告诉他不要在孩子面前打妇女，说这样会把孩子教坏的。警察被大法弟子的纯善所感动，后来悄悄地把这位大法弟子给放了。几年前，本地有位同修，在警察非法抄家时，他心中发出一念，请师父加持，不要让警察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罪。当一名警察欲将师父的法相拿走，这位同修双手合十，声音轻缓但语气坚定地对这名警察说，请不要拿师父的法相。警察愣在那里，一时不知所措。这时站在一旁的国宝队长说，尊重他的信仰。后来同修被送到洗脑班，他对送他的女警说，刚才你在众人面前大声训斥我，我没吱声，不是害怕，而是担心你会激动，从而引起血压升高。同修从几名警察的交谈中得知女警患高血压， 同修接着又说，其实你很善良，我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但善恶有报，如影随形，请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给自己留下美好的未来。这名女警很感动，点了点头。当她得知洗脑班不让练功，就让同修坐在床上盘腿给她看，并大声说，这与练瑜伽一样，没什么事。临走时她还嘱咐同修不要硬顶，智慧点。不久同修就堂堂正正地回家了。正如师父所讲，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这是过去释迦牟尼也好，那些修炼人也好，都没有讲过的。善的最大表现就是慈悲，它是巨大的能量体现，它能够使一切不正确的都解体。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迫害自己的警察恨之入骨，没有善念，完全是用人的方式在抗争。到了修炼后期，通过不断的学法和看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我真正的认识到这些警察才是最可怜的生命，他们因为迫害大法弟子而没有未来。当初他们也是怀着对大法的坚信，冒着天胆下到尘世中来，所以大法弟子更应该救度他们，用善念唤醒他们的良知。慢慢的，我学会了用善来处理问题，比如溯江后，面对回访人员问我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时，我就怀着善念告诉他们，溯江一方面是为了伸张人间正义，彰显善恶有报的天理，另一方面正是为了解脱你们这些被江泽民胁迫的公检法司人员。这些年来，你们因为执行江的迫害政策，在无知中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了罪，将来这些都是要偿还的。为了你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大法弟子不惧个人安危，实名起诉江泽民，就是让你们从中解脱出来，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因为大法弟子溯江后，就是你们自己在犯罪了。随着修炼境界的不断提高，自身善的能量也越来越大。去年两会期间，市国宝和区国宝警察又找我谈话，区国宝一见面就说，某某最近有没有窜呢？家里还有没有法轮功物品啊？我笑着说，你这个问话怀有敌意，什么叫窜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和你朋友在一起也叫窜吗？我是个大法修炼者，你说有没有呢？他接着就说，信不信我马上就能把你再关起来，或者送你到学习班，其实就是非法的洗脑班。我还是笑着说，凭你现在的地位和权力，想做什么并不难，但你这样做能改变什么呢？再说你我之间一没仇二没怨，我想你也不会去做的。我觉得你们长期以来用敌对的方式来对待我们是不合适的。也许我以前对你们有过怨恨，但如今我一点也不恨你们。你们虽然有你们的苦衷，但你们每个人在其中还是可以选择善的。举个例子，上次法院开庭审判我的同修，本来我准备去旁听的，这是我的权利，而且和我直接相关。可是开庭那天，你们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武警，好像如临大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你们再度对大法弟子犯罪，我就没去旁听。你们不是整天想让我们学习学习吗？为何有这样的机会却不让我们去呢？ 听我这么一讲，屈国宝就说，以后有机会安排你去旁听。由于受邪党迫害，我的户口与居住所在地不在一起，因此我就对屈国宝说，我现在要把户口迁过来。他说，不行，我们不欢迎你。我说，你这个做法就不对了，我属于正常的迁移户口，你却用职权阻挠。我随即侧过脸，微笑着对世国宝说道，你看他现在不让我迁户口，我要向你举报。世国宝看看屈国宝没说话，不一会儿屈国宝就起身出去了。回来后他对我说，你迁户口的事我们同意给办了，再有就是关于你的养老保险金，我现在还有点权利，反正给谁都一样。如果你想补交养老保险的话，我可以帮你申请一部分政府补贴。自我失业以来，养老保险就中断了。这次从看守所回来，他们曾问过我有关养老保险的事。对于补交养老保险，我是这样认识的，作为个体来讲，我不会主动去交，至今也没交。如果是这个国宝警察真的想为大法弟子做点好事，从而弥补他以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所造下的罪业，我会考虑的。每个人情况不同，请以法为师。在修炼中，我越来越体会到善的力量无穷，这种善是修炼人觉悟后本性的体现，因为只有伟大的法才能造就千千万万个以德报怨、用生命实践真善人宇宙大法的修炼人，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在自己承受磨难的同时，还在救度那些迫害他们的警察。其实，真正不可救药的恶警只是少数，大多数警察善念尚存，他们或被利益驱动，或被谎言毒害，或被假象迷惑，而这一切正是旧势力毁灭众生、干扰师父正法的邪恶安排。师父在720前就讲过，善是宇宙的特性，在不同层次、不同空间的表现，又是大觉者们的基本本性，所以一个修炼者一定要修善，同化真善人宇宙特性。可是直到今天，有些同修也没能真正领悟师父讲法的内涵。同修啊，我们是诸师的法徒，用善念救度更多的警察，解体旧势力的安排，这不正是师父的慈悲、大法的威德在人间的展现吗？个人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浅悟改变观念，用正念和慈悲对待监控摄像头。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当在明慧网看到同修因发资料讲真相被马路上或小区的监控及摄像头拍到，被恶人跟踪而被绑架、被迫害的报道时，我经常难过的直掉眼泪。我所在的地区是个省会城市，大街小巷、十字路口，每隔40-50米就有一组监控和摄像头，小区里也是，楼前楼后都有。近两年，凡是有小卖部的公交车站也安装了摄像头，公交车上也有5至6个，而且还有所谓的反恐特勤人员跟车执勤。我所居住的小区2017年之前有大概100个左右监控和摄像头，2018年改建后增加了3倍之多。还有近两年邪党又搞出什么大数据、手机定位监听等等。我们大法弟子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中共邪党在解体前做垂死挣扎的表象。据报道说，2020年的中国大陆监控摄像头的数量要增加到2亿多个，对此我们就默认了，就无可奈何了吗？有同修怕心又出来了，怕被监控摄像头拍到自己的行踪，怕被迫害， 就真的减少了出门讲真相、发资料的次数。我们是主施正法的大法徒，我们有救人的使命呀。被监控困在家里怎么行啊？我们每天都要出去救人啊。我家也是个小型资料店，6年来坚持做真相资料，我得法有7年了。根据需要自己做自己发。对于这种监控泛滥的不正常现象，我也曾有过困惑和焦虑。近期通过大量的学法，我悟道，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应该充分发挥每一个例子的作用，必须摒弃人的固有观念。这一切乱象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是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又一次考验，也是我们突破人这层壳的一次机会。师父在《经济要旨·道法》中说，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尊还在各地讲法时，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你动的是正念，你说这都是假象，就是你干扰。师父在《经济要旨·定论》中说，大法可正乾坤，当然就有其镇邪、灭乱、圆融、不败之法力。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师尊讲的法理开拓了我的思路，我在法中悟道，我们与众生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大法弟子应该在人世间唱主角。我的做法是正念正行，不被周围邪恶环境所带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每天出门前先发正念清肠，出门后我改变了以前碰到监控摄像头就绕着走的做法，即使你也躲不开，因为它布控的太密集，就是迎着摄像头堂堂正正、大大方方的走自己的路。用大法弟子在大法中修出来的正念和慈悲跟所有遇到的监控摄像头沟通，我抬头面对他们大声地说，你们都是我世界里的众生，都是为大法而要来被救度的生命，你们要同化大法，在正法中起正面作用，不要配合邪恶，不要怕大法弟子的任何影响而给邪恶提供所谓的迫害证据，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你们才会有好的未来。而且把师尊在道法中的一段法背给他们听。其实大法不只是度人的，也是讲给各界众生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爱护你们人的这一面是叫你们在法中能悟上去。在跟那些监控摄像头沟通时，想到同修的被抓、被打、被残酷迫害，我经常是说着说着不禁泪流满面。这些年我一直坚持出去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劝三退，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还有几次是有惊无险。有时候我去市区的街道和居民楼讲真相，没注意监控摄像头的具体位置，猛一抬头看到一个大摄像头正好近距离对着我呢，我马上发出一念，快闭上你的眼睛，你看不见我，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说起来也奇怪，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所居住的小区的那栋楼下的几个监控摄像头一直都是黑屏，我想这一定是大法弟子正念和慈悲的作用吧。在此我借正见网平台的一角，恳请那些还走不出来的同修，不要被邪党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所困扰，发出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清除所有监控摄像头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黑手烂鬼、恶党邪灵和败类异物，彻底解体邪党利用监控摄像头迫害大法弟子的阴谋。我没用过智能手机，今后也不打算用， 也没有微信，只有一个老年手机，并且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卸卡卸电池的关机状态。出门做正事从不带手机，从来不用手机座机跟同修联系，有时面谈。常人有事找我，让他们发短信，等我开机看到短信了再回复常人。我觉得在安全方面多注一些，不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是对自己的修炼负责，也是对众生负责。邪恶搞的所谓大数据，利用手机监听定位跟踪，在我这儿不起任何作用。写这篇文章时，我联想到这些年因使用身份证出行被迫害的大法弟子不少，使得一些同修对于出门坐动车、高铁、过火车站安检产生了顾虑心。其实火车站的那个安检机器跟监控摄像头在人这一层空间是同类的物质。近期我再次阅读了明慧网2019年1月发表的同修的文章，修炼人的一念非常重要。文章讲述了亲历者四次用身份证实名坐动车、八次过安检时在法中悟道的真切体会。该同修融于法中的想法和做法，我很赞同。同修在文章中写道，在这四次往返、八次过安检的经历中，有两次身份证被查出，同样的身份证、同样的机器，有时候能查出，有时候查不出。为什么？查出的时候都是自己心态不稳，怕心占了上风，没有坚定的100%信师信法。没有查出的时候，要么是自己不知情，完全没有迫害的概念，要么是站在法上守住了正念。可见大法弟子正的一念多么的重要，守住正信的一念，师父就会用无边的法力将一切迫害化解于无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那些查验身份证的机器，它不是人这一层次的物质做的吗？它们是分子构成的，而构成大法弟子的功能及神通的粒子，不知道比分子微观多少倍，细腻多少倍。大法弟子在法中修出的功能及神通，还制约不了分子这一层的物质吗？肯定能制约的，一定能。真要坚定地相信这一点，那些邪恶想利用身份证搞事迫害，他也是搞不成的。只是修炼人在正念不足、法力不清的时候，往往把人这个空间的物体看得太实在了，自己的功能及神通被观念抑制着，发挥不了作用。建议同修们都背一背什么是功能这篇经文，以及其他有关师父开示正念作用的经文。在此我就借该同修文章中最后一段话与大家共勉吧。愿我们大法弟子都能破除人的观念，在法中修出坚定的纯净的正念，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正念对待，都能堂堂正正的走过来。个人浅悟不当之处，还望同修海涵并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也谈对干扰病业的理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心。师父讲，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转法轮，要想排除干扰，否定病业迫害，根本上要学好法，在修心上下功夫。在此基础上，要么师父拉我们一把，要么运用师父赐予我们的发正念的本领，才能走出干扰否定迫害。一，师父助我清除困魔干扰。一次困魔干扰我迷糊，发正念时掌都立不起来，向内找，知道是因为自己求安逸心所致，怎么僵持着就是走不出这种不正确状态，但是知道应该修去求安逸心，应该否定这种不正确状态，不清除这种不正确状态，就一直坐定不停止发正念。就在这当口上，一只狐狸从我的空间场奔逃亡命而去，同时一个法轮追了过去，瞬间把这个低灵拍得粉碎而死。回想整个过程，事先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在干扰我， 但是我守住了一点，就是应该修去求安逸的人心，并锲而不舍地清除不好的东西。最终是师父帮我清除了这些不好的东西，帮助我走出被干扰状态。如师父所讲，你修不了的，你也感觉不到的，意识不到的，甚至你意识到了也没有能力做的，师父会做。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二，对病业的认识。师父讲，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转法轮。可见大法修炼者是没有病的，那么出现的病业都是假象，是干扰，或者是强加的磨难。那么为什么能干扰了呢？原因如师父所讲，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病业存在的外在原因，师父在讲给了我们。在另外的空间，就是那地方趴着一个灵体，在一个很深的空间中有一个灵体转法轮。如何否定病业形式的迫害，我们也可以参照师父讲的法。师父讲，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转法轮。我理解为学法修心是否定病业迫害的根本，只有把自己修正了，发出的神通正念才能有效地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迫害。有一段时间我剧烈的咳嗽，我根本就不想这是病，是干扰，确实看到另外空间有一个灵体，一个蜘蛛在我嗓子部位作祟，向内找，是我残留的极少一点夫妻之间的欲心没有修干净，导致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干扰我的嗓子。于是向内清理这颗残存的人心，向外清理另外空间的低灵。几次正念后，嗓子恢复了正常。结语：听师父的话，学好法，修心去职，做好三件事。干扰中、病业中、磨难中，不被痛苦纷乱的表象所迷惑，向内直接指人心，这是我们应该做到也有能力做到的。向外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没有能力做到就求师父为我们做主。那么一切不正确的状态，短时间甚至瞬间就会湮灭，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放下利益心，把心放大。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丈夫有好多年没修炼了，我一直希望他能走回来，但是他对我很冷漠，连话都不跟我说，更不可能叫他回来了。他啥事也不做了，很消沉的，天天躺在床上玩电脑和手机。后来就开始在网上买彩票。有一天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他把家里所有钱都输光了，还透支了信用卡。又说他另一张信用卡被亲戚同修透支5万，还不上。我有点吃惊，说没事，别想太多，只要你好起来就行，我更在意你。他就开始流泪。从那以后，他能温和地跟我说话了。我和孩子也可以在家公开放明慧交流文章听了，他也能跟着听点。在此之前，他是坚决不肯让我们放的。当时听他说，他跟亲戚同修一起把钱都透支那么多的时候，我心想，什么事都没有同修同化法回归的事情大，而且还是两位同修呢。我的那点钱都是小事，而且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宇宙那么大，我们来的层次那么高，从我们所在的天体回头看地球，小到连尘埃都不是，这尘埃上我的这点债务更啥也不是。所以同修比我的钱重要。当时就这样一想，就有一种整个人完全融于法中的殊胜感觉。 师父开示我们，但是作为练功人，别人看得很大的东西，你看的就很小很小，太小了，因为你的目标太长远了，太远大了，你将要和宇宙同凝。你再想想那东西可有可无的，你往大了想想，那些东西都能过得去。是呀，作为修炼人，把胸怀放大，什么事都过得去。现在整个宇宙什么事也没有正法大，而我们却在随时正法，跟着师父做着最大的事。再想想自己执着的那点事，表面的那点磨难，真的啥也不是，除了把这件事放下了，又往深挖了一下，意识到原来我还有隐藏很深的利益心啊。回头看看自己摔的跟头，背后都有利益心的影子，是我自己利益心没放干净，才造成他被控制，损失了那么多钱，这更不能怪他了。我现在在把胸怀渐渐地放大，我感觉到自己未思的怨气就越来越小，慈悲越来越大。我丈夫真的在变，天天都在变，我相信他很快就能走回大法中来。我看到身边有同修因为欠债所苦，把心思用到挣钱去了，我想是因为同修站在地球这类尘埃上像人一样看事情了，所以才会把磨难看得那么大，那么绝对。世上的一切都在围着正法转，表面上再大的磨难，只要我们归正了，三件事做好了，那些都会顺应正法，都得解体。而且还有很多正神按着师父的要求在配合大法弟子呢。所以人中的那些事，不要老是把心揪得那么厉害。当然我说的意思可不是人中的事情都不管了，走极端。我是说作为大法弟子，心要正，胸怀要大。这篇文章早就想写，一直拖拉着，今天看到明慧有篇文章在法中，我悟到了大，写得很好，我受到触动，就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和体会也写出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对同修被迫害的一点反思，作者江苏大法弟子。近几年来，我弟有数十位的同修相继遭遇了不同形式的迫害，有的被非法判刑入狱，有的被病魔折磨离世，有的被迫流离失所，还有的陷在常人的麻烦中不能自拔。尤其是几位协调同修的同时被迫害，在当地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使一些学法不深的同修因此产生了疑惑，为什么那些看似法理清晰，三件事做得一点不差的同修会遭到如此严重的迫害呢？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当中讲，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面积的迫害呢？通过大量的学法和向内找，我渐渐看清了同修被迫害背后隐藏的实质问题。从表面上看，是几位协调同修忽视了安全问题，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被邪恶钻了空子，而实质上则是我弟整体修炼存在问题，也就是过分的依赖协调人，长期流于人的表面形式，不注重实修，有意无意的证实自己在利益、色欲等问题上面没有走正修炼的路，从而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抓到了迫害的把柄。下面将自己在现有层次上看到的我弟整体修炼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写出来，意在交流，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学人不学法。长期以来，我弟一些同修由于对大法修炼的实质认识不清，
不能够在法上认识法，因此一直徘徊在人的层次当中，很难提高上来。其中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学法练功流于形式，表面看似修炼得很精进，遇事却不向内找。这些同修有个共性，就是普遍不重视集体学法，却热衷于各种交流。遇到问题，不是对照法向内找，及时归正自己，而是第一时间找协调人交流，甚至一些生活中的琐事，也要问问同修，得到认可了，才感觉踏实。然而，修炼是严肃的，这种学人不学法的行为，无形中把自己和同修都推到了危险的边缘。几年前，同修 A 在配合同修 B 破除邪恶经济迫害的时候，屡遭其他的同修误解，心中充满了委屈。一天 A 去找协调人 C 交流， C 听完 A 的一番诉苦以后说，宇宙是繁荣的，各种各样的生命都有，要心怀慈悲包容他人。接着 C 又引导 A 向内找，为什么会被误解呢？是不是自己哪儿做的不对？在 C 的帮助下， A 放下了心中的委屈，对自己资助同修的做法也有了重新的认识。此后 A 在修炼当中一遇到问题就去找 C 交流， C 总是有求必应，久而久之 A 对 C 产生了依赖心，进而又滋生出崇拜心理和仰慕之情，而 C 对 A 也关心有加，人为的滋养了情魔，最后在色欲问题上面摔了跟头。好在 C 及时醒悟， A 也公开曝光了自己的问题，在师父的呵护下，两个人很快的走出了情的困扰。二，没有真正的在法上实修。同修 B 在720前就是我弟主要的负责人之一，迫害发生以后， B 屡遭冤狱，还被单位开除了公职，多年来一直靠家人与同修资助生活。由于 B 在本地声望颇高，同修中谁有什么事都喜欢往他那儿跑，而 B 也是来者不拒，事无巨细，整天忙得脚不沾地，甚至学法练功都受到了影响。期间师父多次点化 B 要实修， B 也曾经想去原单位找回自己的工作或外出打工，但一直未能有效的突破。时间一长， B 成了同修心目当中的总协调人，虽然 B 一再否认自己是总协调人，但架不住身边同修的赞誉，名利心逐渐的膨胀起来。一次 B 私下与同修开玩笑说，我做了这么多事，你们谁发工资给我呀？言外之意，我比谁付出的都多。后来 B 在一些同修的追捧下，欢喜心也起来了，认为自己法理清晰，应该帮助同修共同提高，至于暂时有没有工作都无所谓。从此 B 到处去与同修交流，甚至跨世交流，经常用自己的法中所悟来衡量和要求他人，而不是引导同修向内找，真正的在法上实修，结果造成一些同修学人不学法，严重干扰了师父给学员安排的修炼之路。这种执着自我、不敬师不敬法的行为，被旧势力找到了迫害的借口。其实师父在《转法轮卷恶佛教中的教训》当中早就讲过，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得实修，真正修炼就是去人的执着心，在常人中追求的名啊、利啊、争斗心啊、显示心啊、妒忌心啊，各种常人的欲望，各种心都得去掉。然而有多少同修能够听师父的话，时时处处对照法来归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真正的在法上实修呢？相反，有的同修用人心对待师父、对待大法，给自己和同修带来了麻烦。例如同修 D 是个新学员，因为学法不深，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当有同修指出 D 的问题的时候， B 则认为同修有怕心，从此 D 做事的劲头更足了，也不注意安全了。不久 D 和 B 分别遭到了邪恶的迫害，教训非常惨痛。 三，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经文协调人一离世，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一对法始终坚如磐石，即使在病业假象很严重的情况下，也能够坚持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就是这样一位同修，在邪恶的疯狂迫害当中没有倒下，却被病魔拖走了肉身。一的离世使我对修炼的严肃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与一接触并不多，对他的了解更多的是从一些同修口中得知的。听同修说，一有个误区，他认为自己的病业假象是为其在讲真相中救度的那些众生承受的，而且谁说都不听。因此几年来，虽然有同修陆陆续续到他家与他一起学法交流发正念，但收益甚微。直到离世前，一才认识到自己修炼当中存在的问题。这么多年来只顾做事，却没有注重实修，遇到问题不是向内找修自己，而是一味的向外看，指责他人，长期不让人说，一说就炸。然而为时已晚，家人见一久病不愈，对大法产生了疑惑，最后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控下，强行把一送到了疗养院，并且将他与同修完全的隔开。在没有家人的许可下，任何人不得探视一。不久一在疗养院去世。师父在转法轮当中告诫弟子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我们都知道，真正救人的是师父，大家只是跑跑腿动动嘴，如果修炼当中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自身都很难保，怎么还敢贪天之功呢？此外，如果我们看到同修的病业假象都不动心，不产生疑惑，不去指责，而是向内找修正自己，那么旧势力就抓不到迫害同修的借口。修炼是严肃的，只有多学法，学好法，才能破除旧势力的阻碍，成就师父给我们铺就的人成神之路。以上是我看到的我弟修炼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还有些个别现象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希望本地同修都能接受教训，把坏事变成好事，向内找，修好自己，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好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圆满随师还。
为救众生，师父帮我演化500元钱。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有一次，我们临时决定去比较偏远的农村给同修修理打印机。以前每次去那里，我都给他们带大约1000元的真相币，但是当时我手头只有400元钱，因为是临时决定，来不及找同修去兑换了，我感觉很遗憾，但是我没有办法再筹500元钱。那天早晨，我练完5套功法，还有10几分钟发正念，我就躺下了。在似睡非睡中，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走进我的房间，上了我的床，然后靠着床头坐在床中间。我当时感觉很奇怪，这个老太太怎么不坐床的边沿而坐中间呢？只见她一只手顺着床头板伸进床里边，然后飞快地抽出1沓钱，对我晃一晃。我清楚地看见那是紫色的5元钱。我非常惊讶地问他：“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钱？”他只说了一句：“你不是等着急用吗？”我马上醒来，感觉这个梦很奇怪，但是我并没有多想。那天我发完6点的正念，赶紧打开电脑和打印机，给那里的同修打印点东西。我们约定的时间是上午7点30分。在忙碌中，我又忽然想起那个梦，其实是师父的点化。 难道床头与窗台之间真的有钱？不可能，因为我只在床边放过钱，而且也早就拿走了，我根本就没有在那里放过整沓的钱。如果是一张两张或是几张，倒是有可能，因为我有时在冬天在暖气片上烘干过用水洗的旧钱，有时难免掉下去，但是梦中老太太拿钱的画面不断地在我的头脑里闪现，所以我还是决定找找看。我拿来晾衣杆，往老太太拿钱的那个地方找，果然一沓五元面值的崭新的钱出现在我眼前，太神奇了，若不是自己亲身经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对着师尊的法相，我赶紧叩谢师尊，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我马上打印成真相币给那里的同修带去了。当同修知道了那500元真相币的来历后，也很激动。其实师尊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
坚信大法五次走过生死大关，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我住在吉林省一个小村镇，女，78岁。就练法轮大法之前，我是信佛教的。1996年腊月16，我喜得《转法轮》一书，三天晚上通读一遍，悟明天机。法轮大法是真正来度人的正法大道，我坚定地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之路。21年了，我修炼法轮大法的心坚如磐石。师父说，多少人间乱世，历经重重恩怨，心恶业大无望，大法尽解渊源。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在恶党疯狂迫害大法弟子的19年中，我被中共绑架十几次，在非法关押看守所、洗脑班、劳教所的迫害中，我坚定地信师信法，在伟大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没有留下任何污点，都正念地闯过来了。下面我把最难忘的几次夺命大关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这几次生死大关，在师尊的慈悲保护、加持、点悟中，我一步步地闯过来了，是大法的神迹在我身上展现。夺命的车祸，8天闯过生死大关。1999年8月17日，我上街买菜，在回家的路上，走到离家还有30米的时候，由东向西疾驶过来一辆摩托车，当时就撞在我的左前胸上。车轮将我托起，然后摔在马路上。怎么撞的？我不知道，只觉得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向内旋转，向高空飘去，身体周围暖暖的，非常舒服，没有死亡之感，更没有痛苦的感觉。飘着飘着，突然停住了。我抬头向上一看，头上有3个法轮排成一行，中间的大，挡住了我往上飘。我只觉得忽悠一下，身体落在地上。我睁眼一看，躺在医院病床上。同修说，你被车撞了。我想动一下，但动不了。我只说了一句话，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讹人，就又昏过去了。医生对我抢救，上嘴唇里外缝合好，口鼻出血全止住了。我再次醒来，动不了。我感到伤太重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后事处理不要讹人，又昏过去了。此时四肢往一起抽，医生说，伤太重了，上市医院吧。到市医院抢救拍片，说是脑震荡，伤太重，让回本镇医院观察治疗，又返回本镇医院。一夜我在昏迷中过去，一位同修护理我，第二天醒来了，但动不了， 左边脸摔在马路上，已经变成黑色，左眼球突出，眼内存血，一口牙全都摔松动了，左胸骨骨折，身体流血过多，医生要给我输血。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输血。这样在昏迷中过去了三天，渐渐清醒了，每天靠小细管吸点奶，只要清醒时我就背恩师的经文和论语。八天后上嘴唇拆线，伤口全好了，十二天就出院了。回家后我天天学法练功，回家一个星期后左胸骨折也不痛了。当时我是60岁的孤身老太太，小时候给我算命批的八字说我只能活60岁，如果我不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生命就此结束了。但是我修炼法轮大法后，师父把我的生命延续了，我活过来了，身体没有留下一点点车祸的后遗症，这就是法轮大法创造的人间奇迹。恩师说练功人他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手相、面相、生成八字和身体所带的信息的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是恩师给了我新的生命。一个月后我依法进京上访，被绑架入狱关押，再遭车祸。2000年3月31日第三次出狱后，在家收拾院内荒草，路过大道倒垃圾时，从西向东疾驶来一台摩托车，当时在垃圾堆旁把我撞倒了，左腿坐骨被撞伤，头左侧倒地时磕在石头上出血了，周围人把肇事人抓住要打车上医院。我忍痛站起来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讹人，让他走吧，但头伤口往出流血，就找个私人诊所把头上伤口包好，把肇事者放走了，自己再回家天天学法练功。这是恩师给我第二次生命。师父保护，劳教所拒收。第二次车祸在家养伤才10天，2000年4月9日市公安局又第四次绑架我入狱，非法劳教1年，关在长春黑嘴子劳教所。经过劳教所医生检查，左腿坐骨伤严重，走路困难，头左侧受伤出血，包的药布粘在伤口上，劳教所拒收。在返回的路上我想，我身受车伤这么重，如果被送进长春黑嘴子劳教所，能活着出来吗？我学大法的心坚如磐石，在恩师的保护下我走出魔窟，这又是恩师给了我第三次生命。走出魔窟，长春劳教所拒收后，本市公安局并没有放我回家，又送回本市继续关押。虽然车祸伤势严重，头上的伤口从来也没换过药，我天天被罚练进功，因看守所的恶劣条件，我还睡在水泥地上，被褥又潮湿，右腿从大腿到脚脖全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天天用水擦洗让出血止痒，这样天天在痛苦中煎熬。我一个孤身老太太无人管，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以绝食来结束生命。绝食2天后吐痰带血，晚上梦中走到一座直插云天的高山上，满山是又高又大的桃树，桃树开着粉花，桃花漫天飞扬，我正在观看，从高处传来一个声音说，你现在才修出7-8个花瓣，死了也圆满不了，白修了，要修出10个花瓣时才能圆满，不能死呀。此时我又忽忽悠悠回到了床上，醒后用法对照自己，两次车祸闯过来了，多次绑架关押劳教都闯过来了，就这样自灭自己，修佛的心哪去了，来世的使命哪去了，更对不起恩师的苦度保护的大恩啊。我的命是师父一次又一次延续到现在，是让我救人修圆满回天国的啊。有师在，有法在，没有过不去的关，我信师信法这颗心怎么能动摇呢？ 我要修炼如初，兼修大法到底。第二天，我开始吃饭了，冲破磨难，天天学法练功，在狱中关押100多天后，腿上头上的伤全好了，行动自如了。2000年7月20号，我被无条件释放了，这是恩师又给了我第四次生命。一次吐血的经历，我家对面有一位比我小几岁的同修 A， 她也是一位老太太。 A 同修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媳和一个孙子，老伴去世后靠镇政府给的低保费生活。我是一个中型工厂的车间主任，领导100多人，退休后有退休金，生活富裕。 A 同修三次提出和我一起居住，因 A 同修在关押劳教时写过不练功和批判师父大法的决裂书，其中有攻击师父和大法的言论。我对 A 同修有看法，我再三拒绝，这样我们之间有了矛盾。2002年7月，我到 A 同修家里串门，正赶上一位男同修也在他家。 A 同修给我和那位男同修各倒一杯茶水，并只在我的茶水中放了一勺糖。当时我就把这杯茶水一口气喝下去，但是没有甜味儿。不到3分钟，我胃里脚劲儿的痛，因为离家近，我就急急忙忙往家里跑。一到家就大口大口的吐，共吐了2次，全吐在脏水桶内，我也没看吐的是什么。第三次，我走到屋外去吐，吐的是鲜红的血。见是血，我心中一惊，就马上跑回 A 同修家，问茶水中放的是什么。 A 同修一口咬定是糖，同时那位男同修也说是糖，就别问了。我说，我的胃好痛好痛啊。他俩谁也不说话，我只好回家了。我孤身一人，只有求师傅了，多喝水往外吐，自己洗胃。因胃痛喝水吐，闹到下半夜，浑身无力，迷迷糊糊睡过去了。天亮了，我醒过来了，胃也不痛了，全身轻轻松松的，就是没劲儿。后来和同修说起此事，同修说，这也许是前世你和 A 同修结过什么怨缘，师父用这种形式善解了，你的身体也进化了，心性也提高了。此次经历在恩师的保护下，恩师又给了我第五次生命。现在我已经从内心深处解除了对 A 同修有看法的心，主动和他来往交流，用慈悲心待他，共同精进，做到本地区同修整体大圆满，跟师父回家。以上所述全是我亲身经历，哪一次都可以要了我的命。我真的从心底升起对恩师无限的敬仰和深深的感恩，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信师信法，敬师敬法，修炼如初，做好在大法中承担的责任，多学法，学好法，向内找，做好三件事，按真善忍修自己。18年，大善大恶中途演，末劫中，善报恶报人自选，真善忍，中原大地复古风，谢恩师，法徒随师踏归程。
对中医的一点认识，作者语迟。中共邪党破坏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在方方面面，中医更是他破坏的一个主要目标。凡是涉及到神的东西，他都给删掉或篡改。举个例子，我看过《四库全书》其中的神药篇，其中一味药朱砂，它的药性是这样写的：朱砂善杀鬼魅、性寒等等。第一个就是善杀鬼魅，而现在的中医书都把这个删掉了，名曰去其糟粕。其实所谓的糟粕才是精华的东西。朱砂能镇惊安神，是因为它能杀鬼魅，
人的心神不安是因为有鬼魅作祟。我还记得四库全书中记载了一位神医给人看病的故事。这位神医给人看病，这个病人的症状是不能言也不能动。神医看过后就给他服了一剂药，病人立即就能动了，可还不能说话。神医又给他服了一剂药，病人立即就能说话了。病人说，刚才看到一个黑人和一个红人在打架，我就不能动了也不能言了。神医呵呵一乐说，此乃阴阳相搏也。病人又说，我忽然看到一个雷把那个黑人劈死了，我就能动了。神医说，我给你服的霹雳散。病人又说，我又看到一只白虎把那个红人叼走了，我就能言了。神医说，我给你服的天生白虎汤。霹雳散也就是附子汤，在另外空间体现就是雷，而那个白虎汤也就是西瓜瓤捣碎了，在另外空间体现就是一只白虎。我仔细看过那个西瓜皮的纹理和老虎皮的纹理有些像。中医的药名有些都是针对另外空间起的，比如小青龙汤在另外空间是不是小青龙呢？六君子汤在另外空间是不是六位君子呢？这些东西才是中医的精华，被邪党当作迷信给批判了。
传统文化，重德行善，福报自来。作者星空。从前东京有位交工，因为交家已经三代没有嫡嗣了，于是他以到各地经商为名，游历各地名山，四处寻访高人，希望能知道此事的因果。后来他在五台山遇到了一位修行有术的老僧，便向老僧询问自己三代没有嫡嗣的原因。老僧告诉他说，有三个原因：一是祖宗没有积德，你自己也没有积德；二是夫妻年命可能犯了禁忌；三是不知保养精神，妻妾血寒。交工说，自身没有积德，夫妇年命都能明白，但妻妾血寒有什么办法治呢？老僧说，不难，你要先修德后修身，三年后你再来这里，我会传授你药方的。回去以后，交工时时行方便，处处积阴德，遇到他人有困难便慷慨救济，遇到杀生作恶之事便一心救护劝善，如此施恩不得整整三年。三年后，交工再次前往五台山寻访老僧，一连几天都没有找到。正要回去时，一位童子手持药方出现在面前，对他说，师父让我告诉你，你功成行满了，回家服用此药后必定有富贵子孙随着你的心念降生。交工说，只求有个嫡子就满足了，哪还去奢望富贵呢？回去后，交工按药方服用，后来果然生了个嫡子，就是焦员外。焦员外后来又生了个儿子，但其儿子非常不孝，焦员外悔恨自己怎么会损得到如此地步，于是他也前往五台山希望求救于老僧，结果并没有见到老僧。有位童子对他说，师父昨天已知你今天会到，所以命我前来接待你，其实师父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你何必再来问呢？你只要能像你父亲那样行事待人，那么愚昧之人会自己变得贤良起来，贫穷者也会得到富贵。焦员外说，贫穷者能变得富有，这是命数，愚钝之人是天生就这样，怎能再变得贤良起来呢？童子说道，以前后周燕山的杜宇君的五个孩子都形体不全，但自他行善积德后，他的孩子都痊愈了，而且因为积德的报应都科举登第，这难道不是真的吗？焦员外拜谢后回去了，从此依奉父亲那样去努力行善积德，他刊印医书赠送与人，并且按照老僧传授的药方制成药送给需要的人，都很灵验。不到二十年，他的子孙果真都变得很尊贵显耀，其后代也都秉持延续焦家行善积德的传统，用药方去帮助他人，也都很有德行。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古人明白福报与重德行善有关，重视自己的善行，甚至能舍命救人。从前有个人叫张景伦， 他生性喜欢行善积德，见到他人有善行，他总是能够恭敬谦虚的学习。时遇援兵入侵，掳掠了上千名女子，关押在一座寺庙中，让社长李德阳看守。李德阳心地善良，对张景伦说，这里关押的女子都是官宦人家的名门闺秀，要是被援兵带走，难免遭到玷污杀戮，这真是令人不忍心。我想把人放走，但想到家中还有老母，怕连累了他老人家，所以始终没敢放人。张景伦说道，我是一个人，你把看守这差事交给我，我把他们放走，这样援兵追查起来，我一个人来承担，即使杀了我，我也不后悔。李德阳见他是真心的，便找来援兵，将看守的差事交给了他。趁着夜色，张景伦将所有被掳掠来的女子全放走了，并且一把火烧了佛寺，然后自己到官府去自首。官府将此事告诉了援兵主帅，援兵主帅也同意他的做法，并没有责罚于他。张景伦娶妻后，一连生了五个儿子，都考中进士。张景伦后来一心修佛，死后据说成为神仙。临死他曾对众人说，积德行善，何必让别人知道，我在世时没有别的，只是喜欢他人的仁善。李德阳因为最初的善念也得到了福报，重德行善，福报自来。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明白这个道理了，把个人的贪念欲望看成了第一需要。一天在街上看到一辆轿车的后窗上喷涂了几个醒目的字，及时行乐。人在拼命挣钱，不择手段的挣钱，挣了钱又把个人的享受与需要看成第一要素。人可想过，不择手段挣钱的过程中是在造业，要损受的，业大到一定程度会有报应的，即使有了钱与权也没命享受的。上初中时看到一本杂志上登了一则故事，一个人从小受苦，靠个人努力挣了很多钱，因为劳累过度得了不治之症，人还没走呢，一家人为了财产大打出手。他醒悟了，财产是最靠不住的东西，生带不来，死带不走，没有道德做维系，财产反而成了害人的东西。曾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图片，厦门某医院一个有钱人得了重病，多方咨询后知道自己得了绝症，自己再有钱也买不来命时，很生气地把百元大钞扔得满走廊都是。钱权给不了人长远的生命，只有重德行善才有绵远的福报，对自己对家人都有好处。后周燕山的窦宇君的五个孩子都形体不全，但自他行善积德后，他的孩子都痊愈了，并且五子登科，青史留美名，激励后人重德行善。上文的焦员外一生力行善事，不到20年，他的子孙果真都变得很尊贵显耀。张景伦舍命救人，五个儿子都考中进士，自己一心修佛，死后据说成为神仙。今天的人在中共党文化的毒害下反其道而行，结果报应来临还不自知，还在党文化思维中打转。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在四川省当省委书记时，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密令，残酷地对待法轮功学员，想多捞点政治资本，为了向上爬，制造车祸害死自己的妻子，娶了江泽民的侄女，被江泽民提拔到公安部长位置时，常自诩自己是江泽民的人，被提拔到中共政治局常委时，主导全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并且一而再迫害各级各类的维权民众，被称为中共的维稳沙皇。周永康被抓捕前，民间已经传言周永康必然被抓，很多人不相信，国家领导人怎能说抓就抓呢？结果周永康被宣布审查时，惊呆了无数中国人，而且连带着他的儿子家人都被审查，这不是作恶的报应吗？这是迫害法轮功的必然结果，这还是中共现任当局出于保党的需要，掩盖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妥协后的结果。周永康的罪恶放在古代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十族都偿还不了迫害法轮功这恶贯满穹宇的罪业。 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往下看吧，更大更可怕的报应在后边等着呢。中共反天地神佛，鼓动人与天斗、地斗、人斗，利用邪恶的党文化、无神论等改造人，摧毁传统文化，变异人的思维，以行善为耻，行恶为乐，这本身就罪大恶极。再加上迫害法轮功，妄图摧毁真善忍普世的价值观，想彻底毁灭人类的未来。中共已经罪业大到足以销毁他自身都偿还不了的地步。天要灭中共是真实的天象变化，中共邪党已经在劫难逃。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在唤醒人的正念与良知，苦口婆心的劝人顺应真善忍，做个真正的好人，才有美好的未来。可还是有无数的中国人被中共的谎言带动着，在迫害法轮功，在逐步的走向被中共将要带入的无间地狱中。中共临死都不忘记多拉几个垫背的，还在用谎言迷惑人，还在迫害着法轮功。明白真相，重德行善，善待法轮功学员，福报不求自来。古代人给僧人一口饭都功德无量，那么善待难中救人的法轮功学员，其功德不可限量，其福报也是前所未有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